感谢主，又再次来到你们中间。真的，主是荣耀的主，他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更多向神敞开的时候，主自己把他自己丰盛的荣耀向我们来显明。好，向我们来显明。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的祈祷，信心的祈祷，这是雅各书五章神给我们的一段话。那这段话里头，我们看见神其实在回应到整个雅各书里头，神其实要我们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命，而这个成圣的生命跟我们属灵的这个婴孩要变成属灵的勇士，属灵的神的这个精兵，乃是我们全人都被主的爱、主的话语以及主的自己所充满。那这个充满跟我们的舌头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这个人全然交托给神是有关系的。其实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要他的门徒齐聚在耶路撒冷里头等候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那圣灵的降临很特别啊，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神怎么样用圣灵充满他的门徒，让他门徒被神的灵所充满，被神的灵所管理，被神的灵所得着，他们整个人就全然的不一样。那今天借着这段话里头，我们看见神其实告诉我们，话语是有力量的，赞美是有力量的，祷告是有力量的，这些力量乃是使我们自己回转向神，也可以帮助罪人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也就是说你的舌头去需要全然交给神，不要去做那个虚空的话语以及虚妄的话语。其实我们人常常会指着天起誓，他指着圣经上说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可是神说天是神的座位，耶路撒冷是地上君王的这个首都，他说你不能指着他们起誓，因为你所说的常常是你自己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台湾常常今年选举很重哦，还有几个都市要大选哦。我们从小就看那个选举哦，选举里头就常常会有人被攻击哦，他说你贪污哦，所以那个被指责的人就怎么样，抓了一只很可怜的公鸡哦，就当着众人面说，我长鸡头起誓哦，说我若做什么事，我就像这只鸡一样哦。但我们当然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做那种事哦，但是我们人其实软弱到这种程度哦，指着很多东西起誓，要证明我们怎么样。但神却在这里说，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其实神的意思也是说，我们将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的。实际上雅各书也说，常常我们话语多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的失误啊。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讲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实际上话语的力量是很大的。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他们说有人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家，他发现好像说话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他一开始先拿一个饭啊，所以一碗饭你每天对他说好听的话啊，他每天说赞美他的话啊，另外一碗饭啊，天天骂他咒骂他，就他说他看到结果了啊，他看到结果说，哎，那个被骂的那个饭啊，很快就发霉了啊。后来他说，哎，这样还不够实验，光用发霉来判断不好。他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他已经你推想出一些结论，他就想找一些东西来证明了，所以他就后来就用水哈，用水啊，一盆水就天天赞美他，他说你是他最漂亮的水哦，最美丽的水哦，最一直在赞美他啊。另外一盆水就天天在骂他，骂了骂了几天以后，他就把那水啊放在显微镜一下看，看那水的结晶哈。水的结晶，就他说看到那个分子结构上面，他说哎呀，那个被赞美的水哈，呈现美丽的一个排列，分子的排列啊，那被骂的就啊，其实我们的话语其实会 雅各书也说，他说舌头是我们身体中最小的，却可以点起火来。那一段话里面讲说，大部分是点起地狱的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讲到最后，那个人就哇进入地狱里头了。其实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用这样，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把我们的舌头交给了我们天然人，或交给恶者了，常常说一些咒诅指责的话。其实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儿女，甚至对我们的所爱的人，我们常常也说了不该说的话，而且甚至那个话语里头很毒，毒到一种程度，好像让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所爱的这个配偶都在痛苦中。所以雅各书说那个会点起地狱的火，会烧掉整片树林。今年这个爱城其实很这个七八月啊，八月的时候我们有个客座一个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是我们教会邀请的，我就陪他去那个街头啊，哇，第一天已经闻到烟味了，第二天就进不去了，整个烟雾。后来我们从 Jasper 等于逃出来的哈，就还没进贴，第二天还没进 Jasper 就往回开哈，那个烟很快的哈，我们还没到爱城那个烟已经到爱城了，整个烟雾弥漫在阿波塔省啊。觉得火大到一种程度，让我们活在那个烟雾缭绕里头，甚至那个我们其实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过去在亚洲我知道印尼常会烧山啊，那个新加坡就抗议了，因为那个离海烟雾就弥漫在新加坡。其实话语也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要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圣灵充满他们。因为他说我向父所求的，父所应许的这位圣灵，施洗约翰也借做见证，他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但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所以圣灵乃是神，乃是父跟子啊，父所应许要给的，只要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啊，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门徒就在耶路撒冷聚集啊，同心合意啊，120个人在马可楼那里同心合意的，经过几天的寻求祷告啊，就在五旬节啊，五旬节是很特别的日子啊，在旧约里头，摩西在旷野，神呼召他到西乃山上，那一天就是五旬节，神把话给他实际啊，所以五旬节乃是神的话语啊。给他在旧约里头很明显了，在新约里头，神在五旬节里头，使徒行传形容很有特别，他说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他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了，就圣灵像一阵风一样不知从何而来，那个圣灵又像火焰的舌头，火焰的舌头昏开落在众门徒的身上，所以圣灵像火焰的舌头，也就是说圣灵来管制我们的舌头。所以弟兄姊妹，神其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要得着我们，怎么样得着我们？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舌头全然交给神啊，我们全人就像刚才那个诗歌一样，我们需要俯伏在神的面前，说主求你得着我，也求你得着我的舌头。那我的舌头，雅各书说我们的舌头一方面要颂赞主，一方面要借着圣灵的充满我们要说恩言，发出甜美的水给我们自己，也给有需要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舌头交给神。所以在话语上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做实验，就是像刚才讲的，我这一天里头我到底讲了什么样的话会使人受伤或使我自己受伤，我若有求主帮助我愿意悔改，主我愿意把我的舌头交在你的手里。当我要说那些不好的话，点燃地狱的火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求你的圣灵充满我，管制我的舌头，让我常说恩言常说鼓励弟兄姐妹的话。那雅各书在这里鼓励我们，他说你们中间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歌颂 感谢主，神给我们很多恩典啊。当我们有遇见得着神极大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赞美啊，我们需要赞美。但诗篇22篇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说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或做居所。所以神是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所以常常我们第二个需要学习，就是常常来赞美神。那事实上赞美的力量超过我们想象。我们在喜乐的时候，我们要歌颂赞美神啊！我们常常也要用赞美来设立神的宝座，让神与我们同在，神降临在我们的中间啊！那更多想到在约书亚记啊，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这神应许给他们的祝福之地啊，这片地全都是他们的啊！可是他们却面临第一个仇敌啊，就是耶利哥城啊。那耶利哥城甚大甚坚固啊，神要带着他们征战啊。神带领他们怎么征战？神说：“你们要一起来啊，你们要一起来。祭司走在前头，祭司走在前头，以色列民跟在后头啊。前六天每天绕行耶利哥城一次啊，绕行耶利哥城一次啊。”好，让祭司走在前头，让祭司带着脚，带着以色列民绕行仇敌啊，绕行仇敌。但是神没有要他们做什么，就是绕行啊，就是绕行。到第七日的时候，他们要绕城啊，绕城啊，七次啊，要七次。那七次的时候，绕到最后要吹角啊，吹角，而且吹这个角声要拖长啊。脚声是用来赞美的，用来赞美。然后他要整个以色列民最后一天绕了七圈以后，最后一圈祭司先吹角，而且拖长脚声啊。神说得很清楚啊，你们以色列民要大声呼喊啊，大声呼喊啊。所以主是要我们学习赞美的力量，赞美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啊？神迹会发生，耶利哥城这又大又坚固的仇敌的城池，那个墙垣就怎么样倒塌了。所以以色列是学什么呀？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着神的仆人向前走，每天绕耶利哥城一次六天，把仇敌全然交在主的手中。到最后的时候就用赞美，赞美到什么程度？赞美到直到仇敌的成员完全的倒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需要学习这样一个，我们的舌头不仅要说恩言，我们舌头要学习赞美啊，赞美到一种程度啊，我们把我们的仇敌全然交在主的手里，而且要一直赞美到墙垣倒塌。有一个确据在你心里啊，有一个确据在你心里，知道整个仇敌都在神的手中啊，很有意思啊。神的百姓真的是在学这种功课啊，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不是靠马，不是靠车啊，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神是很特别的，他让我们面对的仇敌好像很大啊，就像耶利哥城又大又坚固，似乎无路可走啊。所以其实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这样的光景？有很多事，好像那个事情一再的出现，甚至出现到后来你自己的信心都已经说不太可能会发生了。可是感谢主，主应许，主说这应许之地都是你们的，你信吗？你信就要进入，你信就要开始学习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那赞美的力量。那第三个，雅各书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学习祷告的力量。他这里提到是疾病，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不会说哎，赶快送医卫那个医院里头，那时候没有医院，对不对？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其实我们今天就算在加拿大里头，弟兄姊妹，我看到很多的肢体受苦，他们所承受的苦、疾病，甚至很多人难处，不是地上的医疗制度可以给你的，给你帮助， 神其实让我们学习更多是我们需要来依靠神，学习来依靠神。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这个病包含生理的病，身体的病，还有呢心理的病。有些人呢灵是受伤的，因为我们的灵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头，我们不好的这个原生家庭里头，以及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中，甚至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可能都有受伤的事情，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们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也就是请教会的牧者长子 leader 领袖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奉神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按手祷告。当然我知道有些牧者不相信按手，有些牧者不相信抹油。弟兄姊妹，其实在圣经上所说的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超过我们想象，但问题是你要不要。如果你要，你就跟神来呼求。其实雅各在这里就说你们可以来试，你们可以来试，你们可以来试。但是在抹油祷告的时候，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个病人包含我们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包含我们可能有罪，我们可能犯了罪，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有些病是跟罪有关系，有些病不是，有些病是呢是要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主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靠来倚靠神，倚靠神。他说就算他的病是由于罪引起的，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了。因为神在诗篇103篇也说得很清楚，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病。所以十字架上的功效，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不仅为我们，他为我们流出宝血，那个宝血的涂抹乃是不仅是赦罪的功效，而且还有医病的功效。你们可能会很好奇，我是学医的背景，可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个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医院的训练里头，我们医生会说实话，而且会说过头的实话。为什么？因为在保护，这是我们受的训练啊。很多疾病医生告诉病人都是最坏的状况。其实还有一件事是医生也不知道，很多状况都是我们从书上，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这过去的医病的经验里头给我们的一些经验。但是弟兄姊妹，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有学医的都知道，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现在医生很多的能力，我们医生所能做的是很有限的。所以主就在这里借着他的话一直在告诉我们，他是那位独行其事创造的神，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医病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很重要，就是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所以当神借着这个我们的肢体有疾病的时候，神其实使用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教会领袖也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疫病的过程中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的宝血来涂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想到大卫包身曾经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见证，他说他每年他跟那个执事会，他跟教会的执事有一个执事，其实有一个这个在一起共同心服事中间有很多难处在他们中间。他说他每年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春天，他在英国那个教会牧会，他说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执事有个执事天天常常会找他麻烦他的看见跟那个执事常常是不见得是很同心合意的看见，就是在服事中间所以那个执事常会成为他服事中的一根刺所以只要那个执事在的时候，每一次开执事会他都很痛苦，很痛苦。他说他每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春天，这个百花齐放，万物复苏，空气中充满了很多过敏源，所以那个执事就过敏了，他过敏的很厉害，就不能出席执事会。 所以有一次执事会完了以后，那天那个时候刚好是春天了，他很高兴哈，因为呵呵那个他那根刺的执事不在哈。就那天晚上，他们家的电话响起来，那个执事的妻子啊打电话来给他，说：“啊，牧师，可不可以请你来为我的先生祷告？”他很挣扎，要不要为他祷告？他好起来，我就不好了。弟兄姊妹，神其实常会量给我们这些情境，这些情境在干嘛？显出我们生命中真实的光景。感谢主，大伯就祷告祷告，后来神要他顺服，他就开车去那个执事的家里，后来才知道那个执事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明天他必须要去一个地方，他工作上的需要，他一定要去啊！但他知道他那个过敏很厉害啊！感谢主，你们有病的哈，你们有疾病的就请教会的长老、请牧子、请领袖来啊，他为你抹油祷告。感谢主，他就来找这个大卫保生，大卫保生去了，他去之前挣扎，去的中间也挣扎。但是神也是这段话不仅给那个执事，也给了大卫保持。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他就为那个执事祷告，抹油祷告。感谢主，主就是这样。大卫保持在祷告中，他心中有平安，但是他也跟主说，主他如果好了，求你也怜悯我。他就回来了。第二天他接到一早他接到那个执事的电话，他说：“牧师，谢谢你啊，你为我祷告啊，我昨天就好了。”这时候大卫保生神的灵充满他，他在那电话中就向那个执事承认他心中的，你知道吗，那个挣扎。他就告诉那侄子说：“我很受不了你啊！”感谢主，那个侄子也说：“我也受不了你。”彼此认罪，彼此代求。主借着这件事，让大卫保生有一个很深的，他知道神借着这样一个服事，让他生命中不能饶恕弟兄的罪被赦免了。当然那个执事后来还是有些服事上有需要，可他们生命中完全不一样。过去看对方不太顺眼了，但后来他们的意向确实是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在爱中怎么样，彼此建造，进入一个更深的连结。这个连结呢是在主的里面，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你的生命在这样的过程中，主就要翻转了，翻转。所以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雅各在这里又提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就是以利亚。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以利亚是大先知啊，以利亚曾经在亚哈王的手下哈，跟亚哈王的这个巴利的先知哈，这个对抗哈，对抗有450位先知哈，450位巴利的先知在一个祷告的这个过程中，这个以利亚代表耶和华啊，这450位巴利的先知代表巴利啊，他们就在山上哈，就是一起来寻求到底谁是真神啊。感谢主，以利亚这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啊，在那一次那个征战中，属灵征战中，胜过了450位巴利的先知啊，巴利先知。他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是什么？他其实也有软弱啊。因为当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说明天我要娶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人头的时候，以利亚就软弱了，他就害怕，他害怕到他求死啊。他就一路逃离以色列，逃离以色列。神怜悯他， 神给他饼，神给他水，那神带领他进入西乃山的磐石穴中，西乃山的一个洞穴里头，就在那里以利亚亲眼见神了，亲眼见神。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一样，他有刚强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他经历过，他经历过一个最大的一个，除了跟450位巴利的先知来对战以外，他曾经向，因为神不喜欢亚哈王在以色列的统治，带领以色列人拜假神巴利，所以神要处罚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所以他要以利亚做一个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在山上，他与450位先知巴利的假神巴利的这个假先知们对战的时候，感谢主，他胜过以后，神又用他做祷告，他就开始祷告，他七次祷告。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完，他就叫他仆人站在山上向那个地中海看，跑到更高的地方去看有没有天，因为天不下雨，整个天都是晴空万里。他第一次祷告完，仆人上去看，天没有变。第二次祷告，他叫仆人继续上去，天也没有变化。一直到第六次，天还是没有变化。但是感谢主，以利亚恒切的祷告，进入第七次的祷告。在第七次的祷告的时候，那仆人上去，兴冲冲地跑下来说，但又有点沮丧地说，天有变化了，有一朵乌云出现了。但是他告诉先知以利亚说，但那个云只有我手掌大小，很小的一片乌云了。以利亚说，你赶快去跟亚哈王讲，马上要下大雨了。感谢主啊，主使用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以利亚，主也使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恒切的祷告，第一次祷告没有任何变化，第二次祷告没有任何变化，我们仍要持续的相信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坚定的祷告，主必使用我们。所以感谢主，主要我们学习用话语的力量，用赞美的力量，用祈祷的力量，使我们全人被主来得着。不仅我们全人被主得着，神也要使用我们帮助别人回转，回转啊！甚至有人不信主，我们可以借着话语，借着赞美，借着祈祷，帮助他回转。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有软弱的时候，主也要我们用话语、赞美以及祈祷的力量帮助他，而且可以遮掩他的很多软弱。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神借着雅各再一次鼓励我们，我们都是他的，我们都是属神的。不仅我们都是属神的，而且我们的舌头也是属神的。所以求主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而且使用我们身体中最小的舌头来服侍神，也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说大话，我们常常说不该说的话，我们甚至用我们的舌头伤害了一些弟兄姊妹，甚至也伤害了我们自己。主，你怜悯我们，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所爱的。主，你要得着我们。主，今天我们就借着今天你给我们的话语，再一次向你悔改，我们再一次愿意把我们全人奉献给你，特别把我们的舌头奉献给你。求主的灵充满我们，求主的灵来管制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常常靠着圣灵说恩言，靠着圣灵来赞美，靠着圣灵来祷告，靠着圣灵使我们整个人活出主的生命，来帮助很多人来认识你，甚至回转归向你。谢谢主，再次把我们教会全然交到你的手中。 你与杨牧师同在，你与传道同在，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主，这个教会是你所爱的，愿你的灵，愿你的话充满在其间。这样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